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和防长访韩，18日召开韩美2+2会议；白宫表示美国将对北韩政策重点放在外交及无核化上；郑银静表示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接种后死亡者中出现一例血栓病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17日下午访问韩国，这是拜登政府成立以来美国外交和安保部门首长首次出访海外。布林肯和奥斯汀在17日分别与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和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举行会谈，第二天18日上午将出席韩美两国外长防长2+2会议。这是韩美自2016年10月以来时隔5年举行2+2会议，双方将在会议中讨论北韩核问题、印度太平洋问题、新冠疫情、缅甸事态等问题的合作方案。考虑到两位外长先后访问日本和韩国，预计还将讨论包括改善韩日关系在内的韩美日三国同盟强化方案。18日上午11时，韩美将举行第11次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草签仪式，两国外长和防长将出席仪式。韩方韩美防卫分担协商代表郑恩甫和美国驻韩大使代理罗伯特拉普森将代表两国签字。随后11时30分，两国外长和防长将召开联合记者会，发布包括会议结果的联合声明。随后两位外长将前往青瓦台拜访文在寅总统。此后布林肯将离开韩国，奥斯汀将于19日离开韩国。美日在拜登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两国外长防长2+2会议上，对中国在海上开展活动以及人权问题予以牵制，并重申韩美日合作的重要性。美日于16日在日本东京召开外长防长2+2会议，会议结束后双方联合发布媒体资料，资料中包括民主主义价值、领土问题以及人权问题等有关中国的所有问题。美日外交安保部门首长还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为守护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平与繁荣，美日韩三国必须开展合作。据分析，声明在谈到韩美日三方合作问题时，将三方合作的范围从韩半岛和东北亚地区扩大到了印度太平洋地区。另外，在北韩核问题上，声明敦促北韩推动完全无核化并遵守联合国决议。声明表示，了解北韩以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的名义发表谈话的有关情况，但先要致力于听取同盟国的意见。美国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在当地时间16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并未正面回应北韩以韩美联合军演为契机向美国发出警告一事。普萨基仅重申原则性立场，称在北韩核问题上，美国的目标始终是外交和无核化。普萨基介绍称，目前美国政府将重点放在与同盟国讨论包括安保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和采取联合行动上。在此背景下，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北韩核导能力可能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进行了讨论。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格伦·范赫克对北韩以核洲际弹道导弹威胁美国本土深表忧虑。他说，考虑到北韩致力于升级远程导弹，美军也致力于增强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在北韩核武器及导弹明确威胁东北亚安保局势和美国本土的情况下，拜登政府以内部研讨和同盟国间的协商为中心，继续采取谨慎态度。韩国外交部表示，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一带发生的枪击事件的遇难者中有4人为韩裔。韩国外交部一位人士表示，据韩国驻亚特兰大总领事馆领事向当地警方确认，遇难者中有4人为韩裔，但尚不清楚这4人是否拥有韩国国籍。另外，目前韩国外交部正在确认因本次枪击事件而死亡的其余4人的身份。韩国驻亚特兰大总领事馆已派遣专责领事前往事故现场，确认是否另有旅外韩侨遇难。外交部一位人士表示，必要时将迅速提供所需领事协助。 据当地韩日媒体报道，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当地时间16日发生连锁枪击事件，造成8人遇难，其中4人为韩裔女性，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文在寅总统16日在青瓦台接见来韩出席韩国与中南美数字合作论坛的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危地马拉外交部长、哥伦比亚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部长以及巴西大使。文在寅称，韩国是东南美国家正在重点推进的环保和数字经济转换项目的最佳伙伴，也是值得信赖的伙伴，期待双方加强合作。这是文在寅今年首次面对面外交活动。文在寅强调，韩国大力支持环保及数字经济转换项目的意志坚定不移。60多年来，韩国与中南美，尤其是与在座四国，继续发展双边友好合作关系，并发挥坚定不移的连带精神。文在寅表示，本月1日，韩国与中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由此进一步接近构建覆盖中南美全境的自贸协定网络的目标。希望在此情况下，韩国与中南美数字合作论坛将讨论的项目能够开拓双方在气候环境及数字创新领域的新共生合作之路。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关洪南基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7日上午8时通电话，就强化两国合作的方案进行了讨论。洪南基表示，美国拜登政府的核心经济议题与韩国政府的政策基调存在许多共同点，两国有较大的合作余地。洪南基表示，期待两国就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达成一致，通过拜登总统4月主持气候峰会和5月在韩举行全球绿色目标伙伴2030峰会，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方面发挥领军作用。另外，洪南基还提议两国在卫生和生物、应对气候变化、环保和数字经济转换、尖端技术、恢复多边主义等领域加强战略合作关系。耶伦高度评价韩国经济的活力和恢复力，认同两国间强化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尤其是对韩国推进环保新政等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努力表示欢迎。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后的死亡者中出现一例血栓病例。韩国疾病管理厅长郑银静17日在国会举行的保健福祉委员会全体会议中表示，在对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后死亡者进行尸检的过程中发现一例血栓病例，目前正进行进一步调查。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后出现血栓的死者为60多岁女性，是疗养医院的住院患者。疾病管理厅表示，尸检结果正式公布以后，将由专家深入进行研讨。防疫当局表示，将按原计划继续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另外，首尔市根据16日的公告实施外籍劳动者新冠病毒检测行政命令，外籍劳动者需在17日至31日的两周期间接受检查。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17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469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452例，境外输入病例为17例。截至16日，累计接种人数达621734人。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军表示，在17日举行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中，就最近在职场和浴池等处出现集体感染病例的中北和庆南地区的防疫对策进行讨论。会议就支援确诊者恢复日常生活的有关方案进行了讨论。另外，国会预算决算特别委员会18日开始将就购买疫苗和防疫支援追加预算案进行审议，丁世军呼吁国会尽早进行处理。受新冠疫情扩散影响，韩国就业人口连续12个月减少。据统计厅17日发布的2月雇佣动向资料显示，2月韩国就业人口为2636万余人，同比减少47万余人。这是自去年2月韩国正式受新冠疫情影响后，就业人口连续第12个月减少。 属于接触型行业的住宿餐饮业和零售批发业就业人口分别减少23万人和19万多人，其他个人服务业就业人口也减少8万多人。另外，15岁及以上人口的就业率为58.6%，同比减少1.4个百分点。除65岁及以上人口之外，其余所有年龄段就业率均有所减少。此外，失业率为4.9%，上升0.8个百分点，失业人口135万余人，同比增加20万人。因新冠疫情持续蔓延，韩国政府17日再次延长全球旅行安全特别预警。韩国外交部表示，政府决定将面向韩国公民发布的全球旅行安全特别预警期限延长至4月16日。旅行安全特别预警是出现紧急风险因素时发布的短期警告，力度介于2级旅行安全预警到3级旅行安全预警之间。韩国外交部去年3月23日首次发布全球旅行安全特别预警，此后逐月延长期限。外交部介绍说，鉴于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大部分国家仍采取禁止或限制入境及停运航班等措施，因此决定再次延长预警期限。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